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很希望今天让我们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注重的除了福气这个福，也特别的讲究平安这两个字。虽然在坊间呢，不少的公司都喜欢用平安两个字来做命名，像是信用卡啦，或是旅游啦，房地产啦，巴士啦，医院啦，也有保险公司呢取名叫做平安保险。可是用平安来命名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安心吗？我就想到在圣经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对于平安他所下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耶稣他曾经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他不只是留下真正的平安，他更要把这真正的平安呢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吴佩璇小姐，就要透过她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实的平安，使他在面对忧愁惧怕苦难当前的时候可以坦然的来面对。希望透过佩璇的故事也能够使我们找到真实平安的所在哦。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要和佩璇见面了。云彩飞扬，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吴佩璇。Hello， 佩璇，欢迎你。
Hello， 英如，
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璇。
佩璇，我们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你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谈一谈在耶稣里面的平安何等的真实。那我想呢，在分享你的故事之前，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自我介绍？你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还有你的家庭？
我现在在补习班担任补教老师，那我补教经验大概有快10年的经验了。然后我的家庭，我有一个弟弟，我家是一个比较是父权主义至上的家庭，也比较崇尚民间习俗信仰的家庭。
所以爸爸是一个大男人吗？
对，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说一不二，大事全都他做主。
那妈妈就是顺服他的小女人。
对，
那妈妈如果有其他意见的时候，爸爸什么反应？
通常都蛮火爆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情绪方面可能还是没有说，那时候蛮年轻，然后又很快就拥有我，然后成家，然后我妈妈就生我，所以他在情绪管理上面比较说有一点困扰这样子。所以加上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女人缘蛮好的，所以其实在整个家庭过程中呢，我觉得小时候那个对我的印象来说是蛮多的是恐惧，
就是爸爸女人缘太好了，就算他不主动去找那些阿姨们，
对，
好像那些阿姨还是会倒贴他。
对，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意见不合的时候，情绪也会很火爆的，所以我小时候是蛮害怕的。对，
就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冲突这样子。
对，
爸爸会有肢体上面的行为吗？
就是他如果说今天冲突到一个地步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会时常看到他对我妈妈有这些肢体上面的暴力这样子。 就是我小时候生命充满恐惧啊，虽然这件事情不是临到我，我爸爸很疼我，他也不会这样对我，但是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是一个莫名的恐惧感。
爸爸的行为会让你对男性恐惧吗？
会，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觉得男生很可怕，男生在也想希望跟我交往的时候我会很害怕，就是可能跟他暧昧到一个期间没有办法走进交往这一关，因为我太害怕了，
而且觉得很难信任。
对，
就好像你面对爸爸会觉得很矛盾，因为爸爸是很疼你的，
对，
可是他却这样对妈妈所以就会想说，哎，那我跟这个男生进入婚姻之后他会不会哪一天也性情大变了。
对，
家庭的状态是这样子哦。那你后来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那个时候爸爸工作真的是很忙，所以他不太常在家。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爸妈有一对蛮好的基督徒的夫妻，那个先生，然后他也很照顾我们，比如说有什么出去玩啊，去他家新家住啊，然后去骑脚踏车去露营啊，他都会邀请我们。所以其实在某方面而言，我觉得我爸爸的那位基督徒朋友，他是一位医生，某方面给我一种好像半个爸爸的感觉，原来有一种陪伴信任。加上如果家里有身体有什么样的病痛的话，通常妈妈都是会去问问这个医生这样子，所以对他有一部分的信任感。因为他自己也有三个小孩，对，他就常常带我跟我弟弟一起去教会。记得我那时候去教会，我那时候其实才六七岁吧，我对教会会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小组分享的时候，那些都小朋友，那个姐姐讲了一个圣经上的故事，让我对基督徒印象深刻，对上帝印象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寡妇奉献的那个故事，那个寡妇她只投了两三块钱，但是她却是她生命中就是仅有的那些钱，然后神说这个寡妇是她所看重的，然后她称赞这个寡妇。这我冲击我的是第一个是说，居然有一位神，他是不看人的外在，他看的是人的内心，他不是看你捐的多寡，不是看你做了多少，而是看你的心。就是这一个让我非常的触动，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平安感，就觉得说这个神是我想要接近。
就在六七岁那个时候已经在思考很多生命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希望能够找到这位神带领你的生命这样子。
嗯，没错。
那后来呢就一直继续就在教会当中成长了吗？
没有，因为去教会之后对我爸妈的那对基督徒朋友是蛮信任的，对，但是我在中间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就有一次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那位先生就他邀请我跟他玩一个捉迷藏，他说只要我找到他新买的一个好像很名酒吧，那他就要给我奖赏礼物。整个家翻过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就问他说那在哪里，然后他就带我进了一个小房间跟我说在柜子上面。可是他抱起我的时候，就是他的手，
他猥亵你吗？
嗯，对，
是。其实当现在在分享的时候还是回到过去的那一个场景当中，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对，
所以我想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话，我真的当场是吓傻了，你把他当成半个爸爸，可是他这样对你。
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太小了，我只是觉得好像那也不对劲。然后回去之后也没有跟爸妈说，也搞不清楚，可是有一股羞愧感那个时候进到我的心中。从那之后开始非常讨厌洗澡，非常讨厌照镜子，不想看到自己这样，我很讨厌自己，而且我会觉得很羞愧，我怎么解决啊。知道那件事情是不好的时候已经国中了，
就青春期的时候了，
那这事情已经事隔很远了，加上父母跟那对朋友的关系还在，那就这又要怎么讲。我觉得我以前还蛮会压抑的，我不哭，而且我有一股就是我要隐藏起来，我不要让人家知道，好可怕哦这种。而且那时候我都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秘密，这辈子我要带着他进棺材。
是，
我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对，不然讲出去真的自己很羞愧。可是我很渴望跟人有一个健康的互动，我想要有好朋友，然后想要有很信任的朋友，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信任，或者是说太信任然后又受伤。我觉得那个信任不是真实的，是因为我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得到一些爱，得到认同，得到关怀，但是最后还是会受伤，那干脆就不要太信任，但是我又很渴望，所以那时候呈现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那佩璇，你当时还有再去教会吗？
没有了。
那你后来有再透过其他的宗教信仰吗？
有，因为那时候心里面太过慌乱了，然后很焦虑，又很有种窒息感，变得我转向的是佛道教。听到很多的相关书籍是会说这是有因果的，就是说你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上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你这辈子要还债。其实佛教也有讲饶恕，只是那个饶恕没有让我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个饶恕好像是让我更压抑，这辈子我还是要做好事，我要行善，我要捐款积功德，做一些什么光明灯，
然后就开始在思想这些事情啊，我要怎么样脱离自己的业障啊之类的。
对对，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出问题，但那时候就是我可能精神上也有点状况，因为我升上高中之后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几乎天天做噩梦，而且我梦到都是比如说我坐在一个船上然后被推进岩浆海，或者是我从高楼跳下来，
跟死亡有关的，
对，或者是我的爸妈被杀掉，或者是我被焚尸掉，或者是我被同朋友捅一刀。记得我最长的时间是有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办法睡觉，闭上眼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自动开始播放那些什么跳楼啊，最常梦见的就是我被推进岩浆海，然后没有人救我，然后我就会吓醒。
所以就因为压力太大了才会要一直求问神佛，对，是不是？
就是我到处拜啊，
看哪边灵验，
对对，
然后就去那边拜，
对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因为行动比较自由了嘛，还跑去什么地藏王菩萨庙，那个在新庄的，开始我接触一些师姐是会通灵的，跟我讲话讲话的时候他忽然间好像魂游向外了，他就跟我说他刚下去地狱，问我的事情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我过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以上的业障，对，所以呢我现在要去偿还，那偿还过后呢我的命就会改了。所以我那时候折很多的那个莲花，每折一个次都要喊一次口佛号，你知道吗？每折一个角就要喊一次佛号，折上万朵莲花拿去烧好几次好几轮。还有我迷上塔罗牌，两三天内一定要碰塔罗牌，不然浑身不对劲，我一定要知道谁谁谁对我的想法有没有改变，那个谁谁谁是不是又要抛下我，这样子我会不会被霸凌。出门之后我就会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塔罗牌老师，约他中午的时候来到我的公司附近，这样子，或是学校附近。我还记得那个塔罗牌老师曾经有一阵子哦，他所有的就是生活开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对他的，我算塔罗牌的钱，
所以算的真的是很夸张。
对，很夸张，一个礼拜七天至少四到五天都是有在算，而且一算都不会是说15分钟半小时这样而已。
是，那你和家人的关系当时候怎么样？
很冷漠，我对家人有一些不谅解，然后加上我家是一个他们不太去谈爱的，
比较压抑的家庭。
对，比较压抑。然后我父母爱子女的方式就是比较像是传统儒家思想那种掌控，对，他认为那个掌控是爱。我知道我的爸爸很疼我，我的妈妈很照顾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得到我心灵里面需要的一个归属感，还有被接纳感、安全感，找不到。
是，那在身体上面的状态呢？好像你当时21岁出了一个还蛮大的事。
哦，对，20岁还是21岁的时候，有发现说有一天就觉得连续3-4天吃不了饭，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爸妈也觉得有异样，肚子胀起来，觉得哦好不舒服哦。后来去医院，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腹膜炎，结果一照发现不对哦，我是那个卵巢长了一个巧克力囊肿。医生就是说，因为我现在会不舒服嘛，所以他希望我立刻开刀。那跟父母讨论，还是决定去开刀，所以我那时候是还算紧急刀，24小时内去做的一个腹腔镜手术。
那在手术之前也是去拜拜，算塔罗牌这样吗？
其实那时候因为24小时内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在面对动手术的时候会不会害怕？
蛮害怕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其实我那时候还装镇定。直到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以前高中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她是基督徒。这个家庭曾经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去过他们家参与过一次家庭的聚会，她妈妈对我有点印象。她妈妈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就自己打给我，她为我祷告。我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是有点排斥，可是我还是说好，因为人家好意。然后为我祷告，最后她跟我说，如果我在手术台上感到很害怕的时候，你不会祷告没关系，你只要喊这4个字，耶稣救我，上帝会给你平安，让你平安的度过。这句话我就记得，记在心里面。我说好，谢谢，挂掉电话。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鄙视。
那后来有派上用场吗？
对，后来就派上用场了。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可能会紧张的，你放心吧，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护士把我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我就开始崩溃痛哭了。我没有想到我其实这么的害怕。我面对的是一个冰冷的手术台，我的妈妈在外面，我要自己一个人过去，那个里面好冷哦，我都开始崩溃痛哭，好像我好多年来的那种害怕突然间崩溃了，我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想起来那个妈妈对我说的话，可是我那时候很排斥，我觉得我是佛家子弟，我怎么可以喊耶稣？但是那时候已经到了一个不管啦，总要试一试啊，因为现在太害怕了，我现在我不可能现在起来去拜佛啊，这样，所以我就在手术台喊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喊2次。就那一次的经验很特别的是，我立刻有一个很大、很平安，很像我在一个大海上，但是那个海是风平浪静的，很祥和、很温暖的感觉临到我。感觉是有一个很温暖的光，那个光是充满爱的，是一股暖流。哎，忽然间从我的头到脚这样在我身上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串来串去，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子的平安，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爱，然后我就安静下来了，窒息眼泪。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真的有神，哎，真的有爱，哎，然后
就顺利的度过这个手术。
对，
然后顺利的出院。
对，
那出院之后呢，你有想说好好的去认识到底耶稣是谁吗？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要被麻醉已经打到我身上了，快要半梦半醒之间，我就跟自己说，等我起来我要去接触基督教。可是醒来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可是我是佛教子弟耶，可能当时候临到我身上那股力量是神佛。手术过后呢，我立刻就皈依了佛门。
立刻皈依佛门？
对。
有法号吗？
有，叫法玄。
法玄。是，那皈依佛门，那你当时候的生活是怎样？也是去诵经念经这样？
对，
除了上课然后就去庙里面这样？
对，我那时候一边上课有一边实习的时候，那是大四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主管对我印象深刻，因为他觉得哇塞，我是逢初一十五哦，我都会骑车或是搭小黄，我一定要在中午的时候搭车到行天宫去参拜。
那你会比方说什么三跪九叩这样吗？
一个月都会有2次，我会跟师姐去跟着进香团上山去三跪九叩。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从山下三跪九叩到山上，那是一个很长路程，3-4个小时这样子。
那你的膝盖有没有怎样？
那时候真的蛮痛的，就是回家之后会觉得哇，那个膝盖好痛。可是每次痛的时候，就我痛过了，好像我的业障消了，身体的痛会让我感觉好一点。
那为什么后来你就觉醒了，就觉得说嗯，好像你现在所拜的你所折的这个上万朵的莲花，你去三跪九叩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你，你后来怎么觉醒过来？
那时候是觉得说越是有更多的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是跟工作有关，又跟亲情有关，又跟感情有关，请问我到底要去求哪个神？比如说我跟友情有关，跟亲情有关，又跟工作有关，又跟身体有关，所以要拜四种神吗？还是要五种神？然后每种神要把安抚好好的，求他来保佑我，给我平安，求他让这件事情完整的顺遂。那有没有一个比他们更上面的，是掌管这一些众神明，我只要去求他就好了？
那你开始去思想，那你后来有找到答案吗？到底谁才是超乎众神之上的那个独一的呢？
直到有一天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基督徒，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他其实有一个月的时间常常跟我通电话，是在跟我聊基督信仰。有一次他要去，他说他要跟一个教会的他的一个牧长要出来喝咖啡聊聊天，这样他问我要不要来。那时候我就心想说好啊，我要来看看你们信仰跟我们佛教信仰有什么差别。我抱持一种想要
去踢馆的感觉，
对，这种感觉要去，结果结果
被降服了，是不是？
对，我原本想去踢馆，结果我在那一次的时候觉知信主。
那他们是怎么样跟你分享的？
其实那个姐姐，我记得她叫一凡姐，她就是很清楚的跟我说，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因为他要上这十字架，背负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孽，使我们可以跨过这个咒诅，来到神的面前，直接跟神对话，直接领受神的祝福，
是是，
对，上帝的祝福。他其实就是简单的讲了这个真理，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最心底有个声音跟我说，这才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神，我找到那个最大的神了。对，
所以你就当下觉知信主了。
对，他就问我，那你愿不愿意觉知？我说好，我愿意。然后我还蛮快，一个半月就受洗了。我当我认知到说这个神是一个最大的神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我就觉得我要去受洗。很奇妙，我还那时候以前是一直上山进香团，后来是每个礼拜去教会。
哇，是因为已经找到那个你已经心里面很想要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了，就不需要再去其他的了。
对，
你只要专心的爱他，专心的跟随耶稣就够了。
对，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吴佩璇。听见佩璇在众多神明当中呢，终于找到了真正想要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在一段音乐之后呢，佩璇还要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找你，干渴的心。 颗的心在此忙你，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现在呢，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吴佩璇的生命故事。那佩璇，你后来因为基督徒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就开始接触到教会了，而且很快的，才一个多月，你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对，
因为你觉得你已经终于找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那后来呢？受洗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有。受洗前的时候，那个师姐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我梦见你穿着一个婚纱，但那婚纱是破的。他又再问我一句话，那你要记得，如果有新的阶段或新的感情或是新的变动，你不要去做。我说好，然后挂电话。那其实那时候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我已经是被耶稣给充满的。我那时候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受洗在圣经比喻比较像说好像是一个婚宴。当他说我穿着一个婚纱却是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好，是因为我已经被 耶稣基督给更新过，那时候是已经被更新过，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在回想的是，如果还是以前的我的话，我光听到这个婚纱居然是破的，我一定会充满非常大的恐惧。
可是你当下听完这个师姐讲的话之后，你就没有摇动这样子。
对，没有。
那比方说，因为你过去会算塔罗牌啊，或者去算命啊，信主之后，这些其实是要被杜绝跟禁止的。
对，我发现当我亲近耶稣的时候，找到生命的真平安，那个真平安让我觉得我不需要去算牌啊，我不需要去算命，我已经相信说我属于耶稣基督，只要我好好的跟着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带我走到那个他为我摆上的路途里面，这是平安的，充满平安的。但是那时候那个诱惑还是在，因为毕竟我以前是一个礼拜算到四五次，所以我那时候用一个方式是说，我常常在算的那个地方是在东区的某一个街，我有整整半年，我就跟上帝立约说，我不经过那条街，我只要经过它，我一定绕路。我的羞愧感，从我七八岁那时候，六七岁那时候的羞愧感，一直到我受洗那一刻就不见了。我开始愿意照镜子，好好打理自己。我敢洗澡的时候看自己的身体，这在我以前比较难做到。那个平安笼罩我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羞愧感就不见了。我受洗之后要去参加遇见神营会，那个之前前三天，我连续三天做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因为我从受洗到遇见神营会中间又隔了一年，那这一年里面我几乎已经不太做噩梦了。要去遇见神营会前三天又开始做噩梦，那个噩梦非常可怕，我被吓醒。我吓醒的时候我全身在冒冷汗，我一睁大眼睛看到天花板的时候，天哪，我居然看到两条龙，就是龙的那个形状，那个影子从我的天花板这样爬过去，那我吓死了。我吓我话不敢睡，我就起来开始祷告，然后我就寻找我的小组长为我守望，为我祷告遮盖，我依靠祷告度过这个害怕。
你的小组长就是你教会的小组长？
对，
一直祷告祷告，一直到你去到这个遇见神营会。
对，
是。那你去到这个活动当中又有什么样新的领受体会吗？
因为这个遇见神营会我期待很久，我在那个过程中，在有一堂课就是在唱诗歌的里面的时候，上帝一直光照我说，我其实有一颗很刚硬的石心。人的心是肉做的，可是他却形容我的心像石头做的，我怎么打都不会有反应，不想要有感觉，因为一旦有感觉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我对什么事都不想有感觉。那上帝光照我这一个的时候，我泪流满面，他让我看见说他把这个石心拿走，换成肉心，是一个会跳动的心，不是一个石头，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心，是一个肉心，他会跳动，他会感受到爱，他会感受到反应。我就开始可以真实的流泪。我所以真实流泪是说，我以前很压抑，我觉得谁谁谁伤害我，我就觉得我不需要为你感到难过，可是我压抑起来，我不想要为你感到难过，我不要为哪件事情感受到我好痛苦，我不要为哪件事情感受到我很感恩这个人，我都不要。
那后来呢，上帝怎么样，除了换了一颗心给你，他怎么医治你心里的这些创伤？
他带我去回去去看，有几个画面是我儿时我感到很受伤的画面。比如说我对于我爸爸对我的那个很高压的父权主义是很不能谅解，但是上帝让我去看到说我爸爸也是这样被对待大，因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我上帝带我回到一个画面，是他让我看见当我妈妈怀孕的那一刻，我爸妈当时候的那个心情。那时候我泪流满面，是因为我忽然间觉得，天哪，其实我在家里是备受欢迎的。当我父母怀孕的时候，我爸爸觉得他的生命充满着力量，然后他好喜乐，然后我妈妈感受到安慰。
哇，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你是被期待出生的，
对，
其实你是被爱的。那我知道其实在遇见神音会之后，其实生命开始出现了很多的改变哦，
嗯，
不管是在好像生活上面啦，亲子关系都有了改变，
对，
是不是？那我们先来谈谈生活这部分好了。过去你觉得怎么办，好像都交不到知心的朋友，后来有什么改变吗？
有，就是 从遇见神营会回来之后呢，我开始能够学习去信任朋友，那个信任是真实的信任。以前我想要信任一个人的时候，是我想从你身上拿东西，拿到爱，拿去挪索取爱。后来是我想要信任这个朋友，是因为我想要让你知道我也很爱你啊、我关心你。所以反而是教在教会里面医治我，我生命中很真心的朋友大部分来自教会，不会因为我所发生的事情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我，即便是很糗的事他都不会取笑我。当我有软弱的时候，他会说我会为你祷告，
很真实的关系，也是过去你很渴望的。
对，我在遇见神营会那时候，上帝还有带我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说他让我去看见我那个叔叔，那个医生。
你又说过去伤害你的那个叔叔。
对对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一直很 care 的是说，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你人在哪里？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你在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制止那个叔叔，而是让我受到这个伤害？然后上帝带我回到那个画面，他让我看见是，当那个叔叔他在猥亵我的时候，上帝他就在那里，他其实那时候站在我跟那一个叔叔之间。我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上帝对我的心痛，他与我同在，他不是把我撇下了，任凭我被人践踏，与我一起承担这一切，不是我一个人孤独的再去面对。我在那个当下我泪流满面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奉你的名，我饶恕，真实的我释放饶恕这个叔叔，
是
对我有不再纪念他的恶，然后我奉命我祝福他，祝福他在他自己的婚姻，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回归到正常，我祝福他有一个真实认识你，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变健康，成为众人祝福。我那是很真实的去祝福他。我觉得上帝看中我的回应，我真的是觉得饶恕是我们的事情，可是赔偿是上帝的事。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关系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因为累积下来很紧张的状态，加上他们又知道哇我居然去受洗，那更紧张的状态了。所以反而是那个叔叔的太太，他会时常来我家，因为那有一阵子我记得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爸妈不在台湾，他会来我家，他知道我在亲子之间的难处还有面临到的事情，所以他会来我为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为我的家人，为我的亲子关系祷告，然后鼓励我去修复跟爸妈的关系。在那个时候那个叔叔的太太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赔偿吧。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个太太她并不知道她先生做这些事情，我并没有讲，我的爸妈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是我的妈妈现在在她的所带的小组里。对，
所以当时候这个阿姨陪着你常常为父母祷告。
对，
所以你也开始向父母传福音，是不是也鼓励他们来认识上帝？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啦，但是因为我跟我的爸妈关系先修复，我觉得为什么会修复是因为我体会到他们的掌控的背后的动机，而去慢慢的去忘却掉他们对我言语上面的或是肢体上面的一些伤害，这样子真的神让我用爱去看。那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被上帝爱够了，可以真实的饶恕他们。那再来就是我讲的，我真的觉得饶恕是我们的事，赔偿是上帝的事。当我饶恕的时候，真的会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赔偿，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走在饶恕的这条路上。这是我跟我父母为什么关系会修复的原因。那我的家人有很大的转变，就是从以前是一个父权社会主义，到现在其实我爸爸是这个家最温柔的人。
哇，好大的改变哦。
对，我爸爸真的改变了。
是，但是我也从这个事情当中看见你成为家人的祝福。
对，
真的上帝就使用你成为一个福音的恩典的一个出口。
对，
是我想谈一谈哦，在基督信仰当中，在你信主之后呢，透过读圣经啦，或者是透过祷告啦，你更多的来经历上帝。在过去其实发生这些伤害的时候，你是很不喜欢自己的身体的，你甚至是很有羞愧感的，觉得羞耻的。圣经上帝的真理，它怎么样帮助你重新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你可以正确的看待你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是身份感。以前我觉得我的身份感被窃取掉了，当别人问我说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以前会觉得我自己是个小丑，我要取悦别人跟自己在流泪。然后我透过读经祷告还有在敬拜中，就是在唱诗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跟爱，那个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我就知道说，当我感到惧怕的时候，是因为我得到的爱还不够，所以我要更多更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读经。在读经的时候有个很多更新我的念头，就是比如说经文里面会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还有一句话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唯独我的话不会废去。我觉得那个身份感的改变是我的生命真实的去经历这些经文。我不只是觉得我是上帝的女儿，我会不会以我是我爸爸的女儿感到羞愧？
那我想到说，以前啊，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前，你会折莲花啊，
嗯，
到庙里面去烧啊，希望自己可以脱离业障啊。
对，
那么信了主耶稣之后呢，
就祷告来到他面前说认罪就好了，认自己的罪。我觉得上帝看我是，他不会因为我认罪然后增加羞愧感给你，他是认罪，你认罪之后他增加力量跟爱给你。上帝不会让我赎你的业障，做苦工去赎你业障，不是，上帝是来到我面前，你真实的向我悔改。但是改却是一个比较，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上帝会给你力量，让你走在那个改变的过程。你可能还会跌倒，可是你总会站起来，走到诶，你好像就真的改过了。
我觉得有时候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哦。
对，
其实我们这个认识上帝的这个，我们叫属灵的生命，它需要慢慢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不见得都是很顺利的。在你认识上帝成为基督徒过程当中，其实在身体上面也是有一些的状况。
嗯，对，后脑勺，那时候是后脑勺长了两个摸得到的肿瘤，这样子是小颗的。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他怕说这个是不好的，应该会是良性，但怕是不好，他希望我切掉去化验这样子。那我想说
好可怕哦，
怎么又来了这样子。然后因为上次那个巧克力囊肿，他不是把我的卵巢切掉，他是把那个囊肿切掉，还好化验是也良性的这样子。那我想说，那这次哈，良性还是恶性？然后医生又是这样讲，有点害怕，小害怕啦，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害怕。这是我面对手术的那个态度不太一样了。我那时候就小组嘛，我就跟他说要去动那个手术，要切除这样子。然后小组的人就为我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啊，上帝只要你的能力降在我身上，好，不用两颗，一颗消掉就好了。对，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嘛。然后那医生照一下，看着我的那个头还有 X 光片，看了觉得，有一颗变小，小到不用开了，只要拿掉一颗就好了，有一颗缩小了，
好神奇哦。
对，然后他说那个缩小的那可能就不是肿瘤，那个只是痘痘吧。对，他就是一直说那绝对没有什么危害了啦。
好神奇哦。是，那还有当时还得了什么 H1N1 哦？
因为那时候我去做小手，我做那个肿瘤切除手术的时候是在 H1N1 很流行的期间。出院之后我就中了 H1N1， 可能是因为我去常常去医院的关系，高烧到40几度，我就被强迫隔离，很像在洗三温暖。因为你五分钟烧到40度，那五分钟又降下来，再五分钟烧到40度，再五分钟降下来，整个身体是瘫掉，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吃 H1N1 的药，可是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吃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居然发现我咳血了。那时候电视新闻都在报，H1N1 又死了几个人。那时候是最泛滥的时候，忽然死亡人数攀升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再一次死亡的恐惧又来临到我这样子。我在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不管我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就爬起来， 读经祷告。我记得我利用那两天，我把整本圣经翻过，对，就整本圣经要看完，我就看到神说的那句话，天地都要废去，唯独我的话不会废去。他的话是生命，不是死亡。我得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就开始宣告神的话，我对我的身体宣告神的话。后来过三天后，我的状况就全部改善了。
哇，所以先经历这个肿瘤事件，然后之后又得到这个 H1N1、嗯、那之后呢、嗯、还有第三波吗？
就是那时候在主日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的甲状腺亢进，但她得到医治，她就上台做见证。然后呢，牧师那时候就问说，有没有人谁的甲状腺你的机能是不正常的，然后呢现在上帝要医治你，你要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那时候我就想起来说，我几年前就是曾经有去做抽血检查，然后他就说我甲状腺机能是就是有一点异常。
是不是比方说在食欲上面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会变得很瘦吗？
就是我怎么吃都吃不胖，我的食量已经大到已经是一餐要吃三到四个沙威玛这样子，
就吃很大量。
对，吃很大很大量，然后一餐吃到一个半或两个火锅，就是要一直吃，可是又胖不了然后眼睛就会比较凸，眼珠子比较凸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要我希望我全然的健康，所以我就举手。一举手哦，过没多久我感觉到一股很大重量淋到我，然后在我身上这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对，但有个人按住我的头，按手祷告。我一睁开眼睛看，哦，那是我的牧师。后来我就充满信心的觉得我要回去验血，就正常了。
真的很神奇，就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环境好像都风平浪静，或我们自己完全的顺利，往往都是在这些困难啊、不顺利的里面啊、不风平浪静的时候，上帝的平安跟医治就临到你的身上。
嗯，没错。
我想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佩璇哦，上帝如何帮助你成为一个身心灵健全的人，也请你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圣经上有讲一句话叫做，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觉得上帝帮助我们改变就是用他的爱，这个爱是让我们脱离恐惧的爱，这个爱是让我们身心灵完全得到释放跟健康的，那个爱是人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爱，这个在上帝里，你如果来亲近他，你绝对会找到，你绝对会经历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反转，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工作、你的难处、金钱上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我相信你就会经历这个真实的平安哦。
嗯，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佩璇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英如。
云彩飞扬呢，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今天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吴佩璇。我想透过他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你听了有着什么样的感触，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呢？你会不会也很好奇这位上帝，他对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计划，有着什么样美好心意和安排？在上帝的爱里面，真的可以得到这个全然的平安吗？在圣经里面的箴言书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今天听见佩璇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哦，耶稣的爱里面，他就得了这个医全体的良药，他的生命可以真实的喜乐起来，他的生命终于可以走出过去的一切的伤害，一切的伤痛，她甚至成为一个被爱充满的一个女孩子， 他可以把神所给他的这份爱来分享给他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过去他不知道如何相处的家人。亲爱的朋友，我真的深愿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份真平安，这个真实的医治的爱，也能够领导我们每一个人哦。如果你听完佩璇的生命故事，你也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认识上帝的救恩，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你也可以用网络或者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取得了吴佩璇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吴佩璇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和英如聊一聊，分享你的生活，或者你需要祷告的事情，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和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是音如，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